本外相河野太郎11月23日开始访问俄罗斯，在为期3天的访问中，他将在星期五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并将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共同主持俄日两国政府间经贸委员会的会议。会上将讨论落实和实施双方政府已经确定的一些合作项目。日本外相这次莫斯科行的主要目的是要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双方将讨论领土纠纷、两国签署和平条约、经贸合作以及朝鲜议题等。河野太郎在接受俄罗斯官方媒体采访时表示，只要双方能够签署和平条约，两国就能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他说，两国战后70年来一直未签署和平条约，他想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俄日至今未签署和平条约的主要障碍是双方至今无法解决领土纠纷，在这一问题上毫无进展。俄罗斯近些年来，特别在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作的北方四岛上，大规模加强军力，除了部署更先进的防空和岸舰导弹，加强岛上驻军的战力外，更在有争议领土上兴建机场和海军基地。俄罗斯大兴土木建设军事基础设施的举动，二战结束后尚属首次。即使在冷战年代，苏联与日本关系处于低谷时，也没有发生过。随着俄日关系近些年来不断升温，两国提出共同开发有争议领土的设想，以便为解决领土纠纷创造气氛和条件。日本官员和商界人士今年多次访问考察了有争议的领土，俄罗斯也为日本居民去那里扫墓祭祖提供方便。但在共同开发有争议领土时，双方所遇到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开发行动应该按照和遵守哪一国的法律。俄罗斯认为所有开发行动必须在俄罗斯法律框架下实施，但日本无法接受，因为那样等于承认北方四岛属于俄罗斯。尽管俄日加强关系面临重重困难，但并没有妨碍两国领导层更多频繁互动。莫斯科的一些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说，普京与安倍经常在各种场合会晤，两人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关系。安倍已经成为俄罗斯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主持召开的东方经济论坛上的常客。特别是安倍这次赢得日本议会大选，如果普京在俄罗斯明年3月的总统大选后继续执政，那将意味着安倍和普京两人未来几年仍然将主导双边关系，这为俄日关系继续走近提供了机会。双方还恢复了乌克兰危机之后一度中断的两国外长和国防部长2+2战略对话机制。在中国不断加强军力以及朝鲜对日本安全构成越来越严重威胁的背景下，俄日外长和国防部长会晤机制显得非常重要。在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继续变冷，西方社会批评普京政权的声浪不断高涨之际，日本成为唯一同俄罗斯加强关系的西方大国。莫斯科也希望利用同日本走近，改善他的国际处境，打破西方对俄罗斯的孤立。俄罗斯媒体认为，在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中，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轻描淡写，仅具有象征意义。一些俄罗斯外交人士认为，为应对中国和朝鲜的威胁，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本决定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莫斯科同日本加强关系可达到引导日本增强军力的矛头不对准俄罗斯的目的。俄罗斯还期望日本能参与远东和西伯利亚的开发，借助日本的力量抵制中国在当地影响的不断扩大，防止中国未来主宰远东。此外，与日本发展关系也能对日益密切的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避免俄罗斯全面倒向中国。俄罗斯独立报说，在美国减少对国际事务参与之际，安倍政府特别重视发展日本与印度以及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那样将使日本在与中国的交手和对抗时更加自信。日本问题学者吉斯塔诺夫说，除了俄罗斯之外， 日本目前与周边主要邻国的关系都不顺畅，这更加推动日本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他说，日本与中国关系虽然出现缓和的迹象，但不管怎样，日中关系仍然很复杂。日本特别担忧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日本特别担心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周围的局势。因为历史等各种问题，日本同韩国的关系也不好，同朝鲜的关系就更不用提了。朝鲜的核武导弹现在直接威胁日本本土。基斯塔诺夫说，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唯独与俄罗斯能正常发展关系，日俄关系显得一枝独秀。但俄罗斯的许多外交分析人士和日本问题学者也强调，俄罗斯与日本走近不会以牺牲俄中关系为代价。此外，日本与俄罗斯发展经贸关系也面临着中国在俄罗斯所遇到的相似问题，那就是投资气候不好、腐败和各种繁琐的官僚程序等。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对俄罗斯媒体表示，去年日本与俄罗斯的贸易规模仅相当于中国与俄罗斯贸易规模的1/17。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